像是以赛亚书后半段，这个从40章到66章至27章圣经的好像一个纲要，那个序言，那个大要一样哈。这个就是整个救恩的一个中心的意义，耶稣基督新约的救恩很中心的一个意义，就是我们能够认识神，而且要追求更认识神。当我们更认识神的时候，昨天我们提到我们就更依靠他，记得那个经文吗？认识你名的人要依靠你，那在什么地方？诗篇第9篇第10节。那大卫在这方面是很好的榜样，很典型的例子，他非常的认识神，他也因此过一个很依靠神的生活。那他提到他非常依靠神，他说他过的生活的样式是一个等候神的生活哈。我终日等候你。大卫的等候神，当然他讲的等候神不只是指的在聚会当中，或者在自己的灵修生活里面闭上眼睛安静坐在那边，那个叫等候神，那是等候神的一部分。事实上等候神是一个整个生命生活的一个态度。那以赛亚书40章也给我们看见这一件事，就是既然我们蒙了救恩，我们也对神有认识，那么我们会知道一件事，就是我们走这一条天路，基督徒生活的一个态度，一个光景，就是一个等候神的生活。啊，41章一起都提到说，众海岛啊，当在我面前静默，众民当重新得力，都应该进前来才可以说话。他说我们要进前来才可以说话哈。我们可能我们都需要操练这一件事。有的时候我们太急促的说话，我们快的发表意见。有的时候我没有讲出来，心里面说啊。你记得主耶稣旁边常常一大堆人喜欢心里面说，在福音书里面很多次提到他们心里议论，他们心里这样讲。那我们要小心，我们常常我们所说出来的，或者我们心里的没有说出来的，但是心里说出来的那些话，也许我们都应该慢一点。雅各告诉我们应该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啊，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我们要慢一点做那些反应，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常常我们的反应是一种很天然的反应。那以赛亚书在这里提到，如果我们想要说，你要先进前来，要先进前来才可以说话。试试看养成这个习惯好不好？养成这个习惯，无论你在要发表什么，你要进前来才可以说。这不是说轮到你在讲台上做见证讲什么话才要这样，而是说我们平常学习我们进前来才可以说话，好不好？试试看，我们尽量的学习这样的事情。当然有一些人他们的天性是很慢的啊。我说你慢一点说，也许对这样的人需要快一点说。那有的人非常的慢，所以应该说的时候他们也不说话啊。你如果跟他们讲要慢一点说，他们就觉得这正是我需要的。可是也许他们应该要快一点说，但是重点不是快或慢，重点是我们要进前来才可以说话。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生活的态度。那以赛亚书从41章开始，一直到47章、48章，甚至到更后来的篇章，其实都一直围绕在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我们昨天提到的，也是这个大段落的总主题，就是被掳的要归回，神应许被掳到巴比伦的要归回。先知以赛亚是在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之前差不多100年就说这个预言，那个时候根本巴比伦还没有被兴起来，只是一个微小的国家的时候，他就预言不但有一天他们要被巴比伦所掳，而且先知预言有一天他们要从被掳到之地归回。那这个从使被掳的归回这一件事情是以赛亚书里面的很重要的主题，是他后半部的总主题，前半部也有不少话提到这一件事。而这个在先知的预言里面，它的重要性是因为先知提到被掳的要归回的时候，他常常主要的信息，主要的意思是要预言将来的耶稣基督的救恩。 因为以赛亚书里面凡是提到被掳的要归回，那些最荣耀的那些话，有许多被新约时代的使徒们引用来指着教会的时代，指着救恩的时代说的。所以这个是神在旧约圣经里面用来讲到新约时代的救恩的很重要的一个方式，所以请大家特别注意这些好吗？好，被掳的要归回，我们不要想到被掳的要归回就只想到一些外面的。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台北，我去灵粮堂的灵粮宣教神学院开一门课，我这几年很少到外面服侍，可是偶尔有一些特别的情形，我会答应，我很少很少答应，可是有一两次我答应去他们那里开一门圣经课。那一次我去他们让我自己选题目，我选了一个题目就是被掳与归回，然后我去给他们讲这个题目，结果那天上课有好几天上课，其中有一天中午他们要我到他们的楼上跟他们的同工一起吃饭，有一位他们学校的老师遇见我，他知道我开的那门课，他就给我提到关于以色列中东的一些事情，以色列人怎么样从俄罗斯归回，从非洲归回回到巴勒斯坦，还有一些像这样的资料他就跟我提到这些他的话的意思就是说我讲这一门课会多多的提到这一方面。我对他笑一笑，我没有说话，他不知道我完全没有提到这一方面，因为我讲旧约先知书里面的被掳与归回，我不认为他是在指责今天从各地有以色列人回到巴勒斯坦说的，我不认为我认为旧约先知书所讲的被掳与归回，第一应验在所罗巴伯、以斯拉尼西米那个时代，就是公元前大概500年、400年左右的那一段时期。可是第二个应验也是最要紧的应验，是应验在救恩的时代，就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神呼召人离开这个世界的系统离开黑暗的权势，能够归回父的家中，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是讲到这件事。你如果读新约的经卷，你会发现新约的使徒没有一个在引用旧约先知书在讲到归回的经文的时候用来指属地的以色列人，从来没有一个。不止在那个时代他没有这样讲，就是那些要预言到未来的时代的一些信息，他们也从来没有提到这一件事。如果今天像有一些人所以为的那些话是指着属地的以色列人，他们1948年复国，他们还要继续在那里，后来他们要在那里重建圣殿，然后主耶稣又在橄榄山再来，如果像他们那样解释圣经是正确的，而且有那么重要的分量的话，那我想使徒们应该要讲。即使保罗不讲，他是外邦人的使徒，彼得总应该讲嘛，彼得是犹太人的使徒，对不对？何况彼得后书一般被认为他的最重要的主题之一就是讲到主再来。那如果那个题目像今天的圣经学者认为的那么重要，那么彼得为什么一句话都没有讲到这件事？他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有，他从来没有引用旧约那些论道归回的话来用在属地的以色列人身上，从来没有。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可是我们很容易听见的有关于中东的局势跟圣经的预言常常是这样。如果今天有人讲一个主题叫做圣经中的预言，你会注意到他们差不多离不开一件事，就是讲到中东战局，中东的局势，对不对？可是我读圣经，我不认为是这样。我认为我们应该把焦点集中在像使徒们所 focus 所集中的那个焦点，那就是放在教会身上，也就是放在你跟我身上，放在我们的时代。那至于那些话会不会还有第三层的应验，有一天也会应验在属地的以色列人身上呢？那我不敢说不可能，但是我不认为那个是旧约先知的预言最主要的事。以赛亚彼得非常清楚的，他是犹太人的使徒，可是他非常清楚在他的彼得前书里面讲，前书对，他说旧约那些先知们都有基督的灵，他说他们知道他们所 说的那些话不是为他们的时代，而是为我们这些将来要承受救恩的人说的。看清楚的讲，所以他没有指责，他没有说那些预言是指责，将来的那些属地的以色列人说，他没有这样讲，他说是指的我们。所以我们要把这一点抓住。为什么我讲这些题目的时候，我觉得那么要紧，而且用最大的热忱来讲，那是因为那是在讲到我们，是跟我们有实际的关系。如果我们只是要研究以色列人历史，那大可不必，我们不需要用那么多的功夫去讲这个。可是那是跟我们有实际关系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要熟悉这些经文。那在以赛亚书后半段这些篇章里面，特别前面几章41章、42章、43章、44章这几章圣经，在讲到被掳归回的时候，有好几个点是很要紧的。第一，他告诉他们说，神要兴起人来，要释放被掳的人得以归回。那我们知道这个是指着波斯王古列说的，大家对那段历史有没有一点熟悉？就是犹太人南国犹大后来被巴比伦所掳嘛，尼布甲尼撒王的时代被他们掳去，但以理也一起在里面被掳去，后来犹大就灭亡了。可是先知耶利米在那个时候预言说，那个被掳70年就要满期，所以过了70年，神要使被掳的人归回哈。那之后呢，就在巴比伦帝国满了差不多70年的时候，你了解，巴比伦不是尼布甲尼撒王才开始的，巴比伦是古代的一个国家，自古以来就有的国家，但是它称为一个帝国，是在尼布甲尼撒王那个时候，了解我意思吗？知道不知道？我把这个弄清楚哈。那尼布甲尼撒王所建立这个巴比伦帝国，在历史上称它为后巴比伦，后巴比伦，那是因为我们昨天稍微提到，在更古代以前有一个古巴比伦。古巴比伦至少有一个君王很有名，叫做汉摩拉比，听过吗？他的汉摩拉比法典，我们学法律的人要不要学这个？至少会提到这个，不会去学它的内容，可是至少会提到这个哈。那这个，汉摩拉比的时代跟亚伯拉罕蛮接近，也许比亚伯拉罕稍微早一点，公元前差不多2000年。2001、2000年左右，也就是离现在已经4000多年的事情啊，那是古巴比伦帝国。可是在公元前差不多600年左右被兴起来，那个叫后巴比伦。这个巴比伦帝国传到末代君王的时候，是一个很昏庸的一个好厌乐的一个君王，叫伯沙沙王。他显然不认为他是末代君王，他亡国的那天晚上还在王宫里面饮酒作乐，把炉制犹太圣殿的里面的那些金器皿银器皿拿出来喝酒作乐，请了他1000个臣宰在那里饮酒作乐。其实历史上告诉我们，那天晚上那一段时间，波斯的大军已经围困巴比伦城，所以他是在战争当中，他居然还这样做了饮酒，这怪不得后来神，用指头在墙上写字来审判他哈。那为什么他敢这样呢？他认为巴比伦固若金汤。我们今天所得到的考古上的资料跟文献上的资料，巴比伦有可能真的固若金汤，因为他据说他有100个铜门，他的门啊、城墙啊都是又厚又高又坚固，所以他们认为。就是他们围困巴比伦也不怕哈，可是就是那天晚上，神告诉他，神数算他的年日到这个时候完毕，他不会读那个文字，请了但以理来，但以理给他解释，记得这个吗？你看但以理解释完了以后，伯沙沙说什么？还给他封号哈，可是但以理没有接受那个封号，他不太相信呢。神说他的国度到那一天晚上为止，他还给人家封号，谁要你这个封号嘛？就是那天晚上，波斯大军据说他们是挖了地洞、地道哈，进城就灭了巴比伦。光这个历史事件，你可以看见神的手在那里，对不对？是不是？神说70年就是70年，神兴起巴比伦70年做什么？只有一个目的，为了要管教他的百姓，为了他的百姓。 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所看见的列国的样式，不论美国，不论哪一个国家，都是在为神的国度效力。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都是为我们效力。所以那些基督徒把自己投身在那里面，全心全力的认为他们在地上的使命就是做那些事，我觉得是很傻的事情。你了解吗？我相信有一些人蒙神的带领去从政，我很相信他们也一定会在，如果他们真的是神的带领，他们会在他们的岗位上面成为神的见证人，会带来影响力。可是我不认为教会应该认为他们能够改变这个世界的一个道路就是去参与政治，去做像这一类的事情。我不认为，因为事实上神安排这一切是为了他的国度，他的国度的建造不是借着这些方式的。神让我们神的教会，神的百姓在列国当中被乳养长大，这也是以赛亚书这些篇章里面提到的。可是神让那个环境成为我们被建造的一个环境，但是其实那些是为我们所用的，是为神所用，为的要叫神的国度，为的要叫神的百姓，为神的百姓效力的。所以无论你遇见的是什么，你不需要在那里觉得我们惨了，我们没有办法了。不，我们相信神在那里掌权啊！我们相信神掌权。你看神就是这样兴起巴比伦，他该亡的时候，无论他自己觉得多么有把握，无论他们防守的力量多么强盛，神说该亡就亡了，是不是？然后神兴起波斯帝国，波斯帝国的政策跟巴比伦不一样，那也是神的安排。他们的首任君王古列王，这是在古代有名的君王。我们终于翻译作古列，一般我们的历史都翻译作居鲁士，算是 Cyrus 这个君王。那这个君王他叫那些被掳的人都回去啊。不过据说跟一件事也有关系，犹太人的传说是但以理把以赛亚书的话拿给古列王看，古代君王都好大喜功嘛，看见我的名字居然记在上面就很高兴哈，要忙着应验这个圣经上的话。所以先知以赛亚他很清楚的预言会有一位要兴起来要释放被掳的百姓归回。在41章里面我们看第二节，他说谁从东方兴起一人凭公义召他来到脚前呢？耶和华将列国交给他，使他管辖君王。也就是在讲古列说的。这一章的后面一点25节，我从北方兴起一个人，他是求告我名的。后面的话也相仿佛，这也是在讲到古列王。为什么一个讲到东方，一个讲到北方？有可能是这样，因为波斯帝国是算是在以色列人的东边，在地理的环境里面算东边，有一点东北边了。可是因为这些两个流域的国家的人如果来到迦南地，通常他们都会走那个肥沃峪湾，上过我们基础读经法的课都知道这个，是不是？什么叫肥沃峪湾？知道 Fertile Crescent 知道吧？就是两个流域，知道吧？今天伊拉克伊朗这个两个流域过来，这边是约旦河的河谷，这整个合起来一个半月形的一个绿洲哈，那就是要肥沃峪湾。这个下面的都是比较沙漠旷野的地带，一般他们不这样直接从东方穿过沙漠到巴勒斯坦来，而是往北边去走这个肥沃峪湾。所以在巴勒斯坦的以色列人，他们感觉到的仇敌都是从哪里来？北方来哈。也许这是因为这样，这里又讲到东方，又讲到北方。那先知以赛亚不但这样提到有一个人要被兴起来，在42章有一些话提到他要怎么样释放被掳的百姓，这些篇章都有哈。可是到了44章的28节，这个预言来到一个高潮，他把这个人的名字都给预言出来，这是旧约圣经最奇妙的预言之一。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44章28节，请一起来读。论古列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四十五章前面几节也都在讲这个。我耶和华所高的古列，我搀扶他的右手，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我也要放松列王的腰带， 使城门在他面前敞开，不得关闭。我对他如此说，我必在你前面行，修平崎岖之地，我必打破铜门，砍断铁栓。有的人认为这是在特别指的神要把巴比伦帝国交给他，巴比伦城交给他的一个预言。所以先知预先讲到这个释放百姓归回的人的名字还有他的工作，但是这些话显然用在古列身上有点夸张。古列并没有好到那个地步，那么的敬畏神，那样子做那么伟大的工作，并没有。那为什么先知要讲那么夸张的话呢？我们一定要了解先知的预言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原则，就是他常常是这样借着近期的大家看得见的一些现象一些事情，他讲出一些神的信息或者一个预言来，让人明白大致上的情况。可是呢，先知们他们真的灵里面最大的负担都不是在讲这些事，因为他们的所得到那个圣灵的启示，那圣灵的高某，那个是神的灵，而神的灵的他的中心的目标是要引向基督跟他的救恩的。你了解我意思吗？知道我在说什么？好，神一切的工作他最主要是要引向这个救恩嘛。所以那些先知当他们得到圣灵的高某，有这些信息，有这些预言的时候，他们也是指的这些。所以当他们在面对当时的一些情况所讲的预言，常常会第二个阶段进一步的应验在未来更伟大的时代，特别是在讲到救恩的时代。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这些话也是这样，当他在讲古列的时候，看起来好像就讲当时的古列，确实也应验那些话，可是先知把讲到古列的话讲得有点过火了，因为古列并没有办法完全应验那些话。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先知在他灵里面，无论他在悟性上知道不知道，有的先知不一定完全知道他们在讲什么，但多半的先知都不完全知道他们在讲什么，但他们有一点知道大概是怎么一回事。这是彼得告诉我们，他们有一点知道他们所讲的是未来的时代，他们都有基督的灵在他们身上。虽然他们不知道有一天那位道成肉身的基督要名叫耶稣，还有他的一些工作的细节，他们可能不知道很多。这里面旧约的先知知道的最丰富的大概就是以赛亚了。好，未来我们还要看到他预言基督，有许多非常的细腻的预言，但至少他们灵里面有一点知道，所以他们预言这些事。所以这个古列预言古列的话更重要，要应验在谁身上？基督身上，他才真正的把被掳的百姓释放的一个人。了解我意思吗？我这样讲不是我随便的解经，你看在这里在提到这些人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42章，以赛亚书42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这段话一起来读。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城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那这段经文看前后，他讲我的仆人是在讲古列嘛，但是呢这段经文用在古列身上太过火了，古列不是这个样子啊。可是我们都知道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12章引用这段话，对不对？当主耶稣医治了那个右手枯干的人之后，马太就记载说他医治了许多的病人，可是他嘱咐他们不要给他传名，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宝贵心里所喜悦的。那是马太福音12章17节到21节就引用了这段经文。了解我在说什么吗？所以你看新约时代的使徒们在记述耶稣的事迹言行，或者是使徒们在写书信的时候，当他们引用旧约，当引用到像先知书里面有关这些归回的预言的时候，他们都一律的，每一个使徒都一样，一律的把它用在谁身上？基督跟他的救恩身上。了解我在说什么吗？所以关于古列的这些预言更完全应验，是要 放在基督身上的，他被称为耶和华的仆人，来执行神的旨意。那先知以赛亚在讲到被掳的要归回，第一他提到释放他们归回的人是古列，可是第二他提到当他们归回的时候会很顺利，主会给他们恩典跟力量，他们辖制他们的会愿意放手，还有他们在一路上会蒙神的保守，蒙神的恩惠。这个是在讲被掳归回及预言的其中一个要点，我们把这个抓住好不好。而这个如果应用在我们身上呢，那意思就是说当我们要来信靠主，要来领受基督的救恩的时候，这个整个的寻求救恩跟追求走天路的这些过程都会蛮有神的恩惠，蛮有神的保守。你了解吗？知道我在说什么？我是不是想太深了？你们今天好像不太有什么反应，听得懂我在说什么啊？你们昨天是不是守夜了吗？很晚，今天没精神。好，我们先知们在讲被掳的要归回的时候，他提到的另外一个点就是他们一路上神要给他们开路，要让他们一路上都蛮有恩典。所以在这一些篇章里面好几次提到一段话，如果你读好好读过你会记得，他说神说我要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是不是？就是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今天要在旷野开道路比较容易，今天的科技，可是就古代是很不容易的，在沙漠开江河更不用说了。可是神说他要这样做，意思就是他要从不可能里面做一件新事称为可能，那就是要使他们能够归回。哪一个民族愿意在他们手中的白白的让他们脱离他的手呢？可是神说我有办法，我一定能做成这件事，了解吗？好，你看亚述、巴比伦、埃及一旦做他们的奴仆，他们都是紧紧的抓住，就是不需要付代价的奴工了，为什么要放你回去？可是神说他有办法让他们这样做。同样的，如果我们意识到我们是那么紧紧的被撒旦的权势所辖制，被这个世界的权势所辖制，或者甚至被我们肉体的权势所辖制，我们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指望，可是神说没有问题，你们的救赎主大有能力。那些掳掠他们的紧紧的抓住他们，可是你的救赎主大有能力。这是先知耶利米也是在预言巴比伦要败亡的时候所说的话。你知道耶利米书这个话，耶利米书50章，耶利米书50章的33跟34节，耶利米书50章33、34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和犹大人一同受欺压，凡掳掠他们的都紧紧抓住他们不肯释放。34节，一起来读，他们的救赎主大有能力，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他必伸清他们的冤，好使全地得平安，并搅扰巴比伦的居民。所以无论以赛亚，无论耶利米，这些先知们在预言被掳的要归回的时候，他们都异口同声的讲这样的事，神一定要给他们开路，他们有办法。用在我们身上也是这样。所以这些话弟兄姊妹，你读这些话都要把它读熟，这个可以用在你的祷告里面，你知道吗？当你在遇见有人你要帮助他们信主，你可以用这样的话祷告。你看见有人他们信主了，可是他们要更多的起来追求，好像有一些力量使他们想要拦阻他们追求，我们可以用这样的话。事实上用在我们自己身上也是这样，了解吗？好，我们可以用这些话祷告。以赛亚书是圣经里面最重要的祷告的教科书之一。我们如果为复兴祷告，你一定不能够把以赛亚书放在一边的。以赛亚书里面有许多的话，我们今天一共有6堂课，这6堂课我们会讲到不少的话，诸位都把它记下来，想办法把它背起来，这个很可以用在我们的祷告里面，为神的国度为复兴祷告。偶尔在我的教会里面，我列出其中一段这样的经文，在祷告会的时候 我们敬拜以后，我们先导读那段经文，导读完了，我们就开始为神的国度、教会的工作、各项的事工祷告。弟兄姊妹很自然就会用那些导读的经文祷告，你就发现那个祷告是很实在的。你无论为一个个人祷告，为着教会整个事工，为着这个世界祷告，为着神的国度祷告，那些话都是变得非常实在，因为那是神在讲到这个救恩的很重要的预言。好，所以请记得好吗？这个以赛亚书，其实先知书里面都有很多这样的话，可是特别以赛亚书有许多话可以成为我们的祷告的教科书，祷告的差不多可以说祷告词的范本啊，这很重要啊。还有在以赛亚书里面不但提到神要给他们开路，在沙漠开道路，在开江河，在旷野开道路，而且提到在一路上会有神的恩典啊，待会儿我们要读到49章就会提到那些话，提到说日头不伤害他们啊，他们那你怎么讲49章他说他们在一路上啊不饥不渴，炎热和烈日并不伤害他们，因为连续他们的必引导他们，领他们到水泉旁边，我必使我的众山成为大道，我的道路也被修高。看哪，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来，从西方来，这些从秦国来，各地都会有人来，因为神要把他的道路修平了，而且让他们一路上有饮食，有水泉，不受伤害。那这些一方面在讲到他们当时归回的人，神要保守他们，也确实是这样。像以斯拉他就像那个以斯拉他就非常的相信这些话，所以当他归回的时候，虽然他身上还带着圣殿里面的这些金器皿、银器皿，在那个时代一路上会很容易遇见盗匪，他一共要走从5个月的时间才回到应许之地。可是他在他的以斯拉记里面，他这样讲：我以为求王拨步兵马兵来保护我是羞耻的事情，我知道我神施恩的手臂帮助我。所以他相信这是神的应许，神果然保守他。用在我们身上，我们也可以相信这些事情。我经常教导弟兄们用像这样的话来祷告。出埃及有一些话也可以用来祷告，在我的教会弟兄姊妹都不时的会这样祷告说，要叫法老松手。好，我们应该可以吩咐法老松手，对不对？那是我们可以祷告，因为那是神的作为。我们去 claim 去领受神已经做的事情，去接受这些事情，那这就是我们祷告的要义啊。可是在讲这些被掳归回的中间，先知的信息还常常提到一件事，就是提到偶像。这是整本圣经提到偶像最密集的篇章之一，而且我们所知道的圣经拿偶像来嘲笑他们的经文很多是出于以赛亚书的这些篇章，从40章到45章。他提到有人拿一块木头切了，有人拿来烧火，然后剩下的雕刻偶像放在那边，说这是我的神。神嘲笑他们，那为什么这样呢？因为被掳这件事情特别跟拜偶像有关。他们所以被掳是因为什么？他们很多年拜偶像离弃神，他们在迦南地有接近1000年之久，经常拜偶像。有的时候他们因为拜偶像遇见神的管教稍微回头，可是灾祸一松缓，他们又去拜偶像，对不对？神屡次差先知去，他们都没有完全听从，最后神只好使他们被掳。可是当他们要被掳的时候，神借着先知这样讲，他说就是这一次我要使他们知道我的名字。我们来看耶利米书16章，耶利米书16章，对不起，我们先离开以赛亚书看一下别的，比较一下21节，先看14节，耶利米书16章14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人必不再指着那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上来之永生的耶和华起誓。15节一起读， 却要指责那领以色列人从北方之地并赶他们到的各国上来之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并且我要领他们再入我从前赐给他们列祖之地。这是在讲归回，是不是？先知耶利米比以赛亚晚差不多100年，他正生活在以赛亚所预言的他们要被巴比伦所掳的时代，他在那个时代做先知。后面他提到神要从各个地方好像打猎的一样把他们猎取，他们意思就是从各地把那些属他的人招聚了来，使他们得救。这也是我们可以祷告的题目，对不对？你会这样祷告到主，在山后岁这个附近猎取那些应该是你的百姓的，可不可以这样说？可是21节，耶和华说，我要使他们知道，就是这一次使他们知道我的手和我的能力，他们就知道我的名是耶和华了。但在这个之前，19节那里提到偶像，神的意思就是说，就是这一次借着被掳，他要使他的百姓很清楚知道他们不应该拜偶像，他们会认识只有耶和华是神。了解我意思吗？那其实百姓经过了差不多1000年之久，他们不断的这样起来又在失败，起来又在失败，神说这些话实在有一点冒险了。这就好像我们有时候这样经历，我们有一个软弱，我们就失败了，好，再起来悔改祷告，再起来，我们就觉得好像又站到一个比较高的地方，感谢赞美主。可是过一阵子又失败，对不对？又软弱。如果这样来个5次、10次、20次，也许50次之后，你还有什么希望？了解我在说什么？以色列人就是像这样。但是神现在说，现在就是这一次，要借着被掳，要叫他们永远脱离这个拜偶像的罪。后来有没有应验？应验了，因为以色列人归回之后，一直到今天，已经过了快要2500年，犹太人没有再陷到拜偶像的罪里面。这是很稀奇的事，你把从所罗巴王他们那个时代归回之后的以色列人，一直到耶稣基督的时代，然后跨过整个教会历史这2000年，到了今天，那些真实的以色列人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再陷入拜偶像的罪。他们有别的错误，可是从来没有再陷到拜偶像的罪。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神确实是有能力的。所以如果你多年被一件事情所缠绕，你不要灰心，应该继续仰望主，你们的救赎主大有能力。所以在这些篇章里面提到偶像，不，你要注意，神在圣经里面提到偶像，几乎都是对他的百姓说的话，不是对外邦人说的话。我在圣经里面很少看到什么经文神责备外邦人拜偶像，你有没有注意过这个？我再讲一遍啊，我不是在讲异端，我讲的是事实啊，就是我很少在圣经里面找到神责备还没有认识主的人拜偶像。圣经里面几乎责备拜偶像的罪都是在责备他的百姓。保罗到雅典充满了拜偶像的地方，那是希腊神话的核心嘛，中心所在，满城都是偶像。保罗跟他们传福音的时候没有讲一句责备他们拜偶像的话，还称赞他们说他们有敬畏神的心。他说他们拜错了，可是他承认他们有敬畏神的心，用这个来切入引他们来到基督面前。他在以弗所，那也是古代拜偶像很厉害的地方，那里有一座庙，罗马的异教的庙，听说在那里有一个神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所以那里非常的迷信，非常的黑暗的一个地方。可是保罗在那里传道3年以后，那些还没有认识主的人提到他说，这个人没有毁谤我们的神像。可是今天基督徒，你有没有发现他们传福音常常不是这样，常常整天就在攻击外邦人拜偶像。你不要误会我的话，我不是说拜外邦人拜偶像是对的，他们拜错了，可是你一定要了解，他们中间有的人他们心淫乱强暴，那个是不对的。可是有的人他们虽然拜偶像，他们的心是带着一个敬虔的心，只是他们拜错了而已。了解我在说什么吗？所以圣经里面在责备 外邦人的罪的时候，多半都是责备骄傲啦、强暴啦，像这样的罪。就是如果你上过我们以赛亚书前半段的那个课程，去年你应该听我讲过，是不是？那里有一长段经文，十二章的篇幅左右，是在讲，对外邦的审判。你会发现那里几乎没有一句话审判他们拜偶像，而最常审判的话是骄傲。在以赛亚书这里，待会儿我们看到了也是这样。所以你把这些篇章篇这几章总整理一下，你就发现讲到被掳的人要归回有这几个点，还有一个点也不能忽略，就讲到罪要得到赦免。他征战的日子满了，他罪孽得赦免，他现在可以再被神接纳，回到神的面前。可是这些用在新约的福音时代也是对的，所以你有一个大概的概念，知道对于归回的人神这样预言，而这些跟我们今天的新约的救恩是有关系的。但是还有一个点，在这些篇这些 五六章圣经里面，以赛亚书四十章到四十五章里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就是他特别强调神的创造，他特别讲到这位创造的神。他有的时候用造，有的时候用造就，有的时候用创造，用不同的话，但是他是在讲到神的创造。可能有一个原因，他特别要强调神的创造，为什么要跟偶像相比，要让那些拜偶像的百姓知道说，你们的真神是创造的神，创造是用来区分真神跟偶像最重要的其中一件事。因为真神是创造的主，偶像呢是被造的，是人造的。真神是从亘古到永远的，偶像呢是人在时间里面由人来造的，因应他们的需要而造出来的。可是先知在这里也有更积极的意义，他要溯本追源，他说你们既然是神造的，他也会负责你们的整个的生命，整个的道路，他会负责一切。所以你遇见有需要，你不需要去拜偶像，不需要去求别人，你可以依靠他。而万有既然是神造的，他也必使万有都为我们效力。我再讲一遍啊，我们是神造的，所以他会负责我们的一切，而我们周围的环境也是神造的，所以没有一件事情要让我们觉得没有指望了，或者让我们发怨言，我们都不需要，因为那些都可以为我们效力，都是神造的。那既然神能够这样造，他现在也要行一件新事，就是要使被掳的归回，但是又要用来讲神的新造，用来讲救恩的时代，人能够重生。所以那些讲到被掳要归回那种在不可能里面神要行可能的事，那些话都可以用来讲到新约时代神所要做的这个救赎的工作。这个救赎的工作本来就是这样，使无病为有，使死人复活，叫我们得重生嘛。尼哥底母讲一句很正确的话，他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够重生呢？其实不用老，我们人年轻的也无法重新再从母腹生出来，可是在这种不可能底下，神还是叫我们经历重生，不是吗？他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神照光又照黑暗，这是在以赛亚书四十五章讲，他照光使我们能够活在光明中，他照黑暗哦，使我们遇见黑暗的时候，我们可以仍然知道神在掌权。约伯记三十五章第十节说，他使人夜间歌唱。所以这是以赛亚书这些篇章里面另外一个重要的题目，就是创造。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下一堂再讲。 讲了再说，我们这场讲了再说。可以开始了吗？刚刚我们讲到，创造哈，在我们翻一下，在以赛亚书四十五章，以赛亚书四十五章第七节，先知说：“我造，神借着先知说，我造光，又造暗，我施平安，又降灾祸，造作这一切的是我耶和华。他造光也造黑暗，所以无论你遇见光，遇见黑暗。”都是很掌管，这很要紧，对不对啊？啊，基督徒有时候不认识这个，他们仿佛觉得光属神，暗属魔鬼。圣经没有这样讲哦，弄清楚哦，我再讲一遍哦，光属谁？神。暗呢？属神，都是神造的。弄清楚没有？啊？弄清楚没有嘛？所以你活在光中的时候，快乐不快乐？快乐。活在暗中呢？你还是知道神掌权嘛，是不是？好，所以我刚引用了约伯记一段话，那句话很好，很好啊，那句话你要会背好不好？约伯记35章第10节，他使人夜间歌唱，再读一遍，他使人夜间歌唱。好，我们应该学会这个。